约翰福音三章，三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开始念一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必要以为稀奇。念到这儿，我们学习圣经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领悟上帝的恩惠，使我们的灵魂得救。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像上帝一样永远活在天国里，所以才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是为了得到上帝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天国而出生在这个世上。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计划和目的是让出生在历史中的所有的人都认识上帝，并把上帝的恩惠赐给那个灵魂，使灵魂得救，成为准备进入永远天国的百姓。上帝为了让人认识他，而给了我们这圣经。我们通过圣经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计划和秘密，还能知道我们在上帝眼里的位置，并且因领悟上帝的恩惠而得救。人在世上活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为早晚都会死的肉体来考虑做怎样准备过得好，应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使灵魂得救，进入永远的上帝的天国。刚才念过的话语当中，耶稣对尼哥德慕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进入上帝的天国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重生。英文是 born again， 重新诞生的意思。尼哥德慕听了那话有点糊涂了，人老了怎么再见母腹重生出来呢？现在也有很多人误会这重生的问题。有上教会很久的人问他说，你重生了吗？却有人回答说，是应该过重生的生活。重生的意思不是过什么样的生活，问的是为了成为上帝的子女诞生了吗？回答应该对，成为上帝的子女诞生的生活，那不是不成话吗？那是在误会重生。问重生了吗，就说那就怎么能知道死了才会知道。又问你得救了吗，他说是。问怎么得救的，就说我在祷告时看见了异象，听见了上帝的声音，正祷告时病好了，体验了什么奇迹。 祷告时体验奇迹，病也好了，还说方言。也许会有这样奇特的事情，靠上帝的能力能体验那种奇迹，但是魔鬼也能做出这样的奇迹。就算靠上帝能力体验到什么奇迹，那和重生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那怎么能证明是重生了呢？有的人认为受洗就是重生了。以前好赌博、爱喝酒又干坏事的人，去教会以后再也不做那些事情，现在开始善良的生活，生活改变了很多。有人认为那是重生。不信耶稣的人也有很多好多遵守道德做善良的人，信其他宗教的人里也有很多道德良善的人，但是那和重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像刚才赞美诗的一样，靠努力不行，话语、心思、行动洁净善良也不能因此得到重生。话语、心思、行动善良，善良想要努力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也不能因此重生，不能重生，不能 born again。 有很多人在误会重生这个问题。在座的人当中，如果有无法确定自己有没有重生的人，那就是没有重生的证据。没有重生而自认为重生的人，没得救却自认为得救了的人，问题更严重。问得救了吗？就说得救了。什么时候开始得救的？从上教会那天开始，从信的那一天开始。回答的十分盲目，上教会那天就能信吗？有很多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几十年教会后才重生的人。英国的一个叫约翰·卫斯理的人，他是牧师的儿子，当牧师13年后才获得重生，他是监理教的创始子。约翰·卫斯理的书里写着这些。我也曾经过了十几年的热心去信基督教人的生活，决定把一生献给上帝，进神学院学习圣经，还热心传道，负责一个教会，讲了2年的道以后才知道自己没有重生。在那之前还以为能到天国最前面的位置去做。有人问我重生了没有的时候，我信心没有明确，糟糕了，我无法知道自己到底重生了没有。后来我为自己下了一个结论，我没有重生。圣经里说那样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见的意思说想见神的国连门都没有，还有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重生。我知道了自己死后就下地狱，这又不能跟谁说，特别烦闷。在1962年10月30日的晚上，到那一刻为止，我用知识和教理所知道的耶稣十字架，虽然曾经听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还在讲台上讲过道，但是这一切话语在那时真正领悟了，用头脑教理知道的和在心里知道的是不一样的。有人都问说头离心只30厘米，可是由头转到心里却花了30年的时间，不是说移动需要30年，而是说在头脑里知道的东西在30年后才在心里领悟了。我们要正确的知道这个问题，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重新进母腹再出来还是肉身。以肉身出生的人 无论多么善良，多么伟大，那也不能成为灵。从肉身生的总就还是肉身。成为上帝的子女诞生，领受上帝的生命，才能进入上帝的国。抓住一个过路的人叫爸爸爸爸，那个人也不能真的成为爸爸。从上教会那天祈祷是救天父，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叫他天父就会成为我们的天父了。约翰福音八章里说，以色列人向耶稣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却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魔鬼。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便要行，看你们的行为就知道上帝不是你们的父。你们如果认识父就会认识我。从刚生下来就是选民，守安息日，做十一诫训，在圣殿虔诚的做礼拜，向上帝祷告，对上帝很热心，称上帝为父。耶稣说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些人杀死了耶稣。所以上帝不会因为人们去教会做祷告称上帝为父就成为天父了。在领受上帝的生命，儿子的灵时，上帝会把儿子的灵送到你们的心中，因此呼叫我阿爸父。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在重生的时候，基督的灵会降临，会赐予我们儿子的灵，因此才可以称为上帝为阿爸父。我们先把别的问题放到一边，要先把这个问题确实的解决以后再说。如果今天晚上我离开人世，肉身死了的话，我的灵魂能到上帝面前吗？凭什么来保障呢？上帝会因为我有上天我的自信心就送我去吗？不是的。真正的得救，有重生的经历才可以。那个人会知道自己得救了，重生了，上帝认识那个人。请看约翰福音五章，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是对的。学习圣经的最重要的目的要得到永生，得救、重生、得到永生都是一样的意思。得救、重生的人就是得到永生了，活在这世上时就能得到永生，得到永生的人到了天国后就享受永生。那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呢？靠祷告也不行，用钱也不行，行善事也不行，凭人的任何努力都是不行的。是在圣经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旧约和新约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圣经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晓谕人们得永生的真理。得救必须是在圣经里，借着耶稣基督领悟上帝的恩惠而得到永生。有人说借着祷告得到了永生，那用祷告是得不到永生的。如果有人说用祷告得到了永生，那就是错的。我们要祷告为了让我们能领悟真理而祷告，求上帝的圣灵借着圣经让我们领悟上帝的恩惠，要这样祷告。只凭着祷告是不能得到永生的， 用什么方法也不行。金钱与得救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用全世界的钱也不能够一个人送到天国。如果有人说因捐了很多的钱而得到了恩惠或得救，那就是在说谎，说捐很多的钱能得救是说谎的。哥罗西书一章六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有这样的话。在这圣经中有很多话语，其中有能够使人得救的话语，被称为福音。我们从星期一到昨天为止学习了五天的话语，可是还没有讲有关福音的话语，还没有讲能得救的话语。为什么没讲呢？从刚开始听是不会了解的。种子虽然好，但是随便的撒在什么地方是不会发芽的。所以耶稣说，有的种子撒在石头上，有的撒在荆棘里，有的撒在路旁，有的撒在好地上。撒在路旁的种子是指听了也不明白的，就像飞鸟来吃尽了一样，魔鬼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走了。就像舍石头一样顽固的心的人，听了话语也不明白，在记忆中稍留片刻，一会儿魔鬼就夺走了。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有沃土一样的心，大多都像路面一样坚硬，像石头地一样里面藏着各种罪恶，像荆棘地一样满是世上的私欲。就好像翻松硬土，刨去石头，隔掉荆棘，做成好土地一样。在听上帝的话语的过程中，使我们那顽固不冒的心慢慢的感化，我们藏着的罪会显露出来，知道这世上的私欲是多么虚空和虚假，然后会在上帝面前以一个罪人的身份，用诚实和谦虚的心向上帝恳切的求恩惠。也就是说，发现了自己站在地狱的门口，于是赶紧呼救上帝，救救我吧！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赐给谦卑的人。照着这句，要以世上的东西来达到满足的人，和自认为在上帝面前比较善良的人，还没有得救却自认为自己能进天国的人，这在上帝面前都是伪善和骄傲。路加福音十八章里有说，有一个税吏向上帝祷告，自称是罪人，求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在上帝面前称那个税吏为谦虚的人。凡自卑的，上帝必升高，一直到天国。知道自己会下地狱的人会拯救到大天国。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是罪人，并且真心的恳求得救的人是谦虚的人。上帝苏醒谦虚者的灵和痛悔者的心，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必然灭亡的罪人，而渴望得救。那样有着痛悔的心的人，上帝会拯救这样人的灵魂。那样的心就是像沃土一样的好土地。在听话语的过程中，就会在心中准备这些。我们学习圣经正好是为了这个。在听那能够让我们得救的福音时，听了福音并真正的领悟了上帝的恩惠，那一天就是得救的日子。赞美诗里也有，初次领受主的话语那天是高兴的日子，这好日子我这卑浅的肢体是重生后新的身体，喜悦的日子，喜悦的日子，得救的日子，重生的日子，真正重生的新身体。重生就是得救，所以一定是要借着圣经领悟上帝的恩惠才能得到。在座的各位中，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得救了，就要重新确认一下，那得救真的是上帝给的吗？ 还是并没有得救却误认为自己得救了呢？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三章五节里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我真的信吗？要试验一下自己的信心，还要确认一下，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怎样审查呢？怎能试验自己的信心呢？要用话语来试验，问别人是没用的。牧师，你看我得救了吗？只是你在万事以前就被拣选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早就得救了，凭牧师的认证就能进天国吗？绝对不是。牧师能为别人得救而负责吗？很抱歉，我是不能为任何一个人的得救与否责任的。我可以传达能够得救的话语，可是我却不能为任何一个人的灵魂负责，那是上帝与他本人的关系，要各自领回，自己得救的问题要靠自己来解决。得救了的人，上帝会知道，自己也会知道。所以用圣经来对照一下，来确认自己是否得救了没有，要确实确认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的长存的道。这是对于重生的人说的话。重生的人是怎么重生的呢？不是由于坏的种子。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以早晚会死的肉身而来的，那是能坏的种子。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在这话语传出去的时候，有圣灵在工作，上帝的生命被种植在领悟了上帝恩惠的人的心里，这是很神秘的事。种子没有什么形状，但落在土地里，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各种条件就是会发芽，还能成为大树。记载在这书上的上帝的话语，通过现领悟的人之口传出，震动我们的耳膜的这话语，圣灵工作在所预备准备的人的心时，上帝的生命就在里面开始。这多么神秘啊！在空气中往返的声音，如果有录音装置的话，一录音，这话语就能被记录在那里。声音经过后就消失了，可是录在磁带里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打开，就会活生生的放出来，对吧？那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爱恩惠将会记录在我们的灵魂里。所以上帝的话语把放在头脑里，记录在心上。上帝的话语记录在心里，就是相信了，那是永远也不能抹去的，只要信了就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得救的人能够正确的说出我是怎样通过圣经而得救的。为了能够得救，有需要我们做的事，为了得救人所要做的事，为什么不得救是不行的呢？首先要确实的知道得救的必要性，所以要先知道我在上帝面前生来就是个罪人，因为耶稣说过我是来拯救罪人的，只有罪人才能得救。我生来就是罪人，又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有一天我会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里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上帝对亚当说，你是土，荣耀归于尘土，那是上帝定的，那不是就这样结束了。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将会在上帝面前受审判，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然后丢在火湖里，那是第二次死，那就是地狱。我们生来就是罪人，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活到现在又犯了多少的罪呢？还必然会死，谁有不死的能力吗？上帝说死后有审判，那就要受审判。说上帝在哪儿？死了就完了，哪里有什么审判呢？我是不会下地狱的，这么说也没用的。圣经里说死后会有审判，就会有审判，说受审判后下地狱，就会下地狱的，要心里有准备。想得救，首先要承认这个事实，要先知道我今晚死了会下地狱的。得救是从受审判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所以首先要承认这个事实，还有要知道的是，为了躲避这审判和灭亡，想要从中被拯救出来，要知道我所能做的却什么都没有。刚才唱的赞美诗中有，哭也不行，流在桌的眼泪也洗不掉恐惧，哭也不行。有的人每天凌晨去教会哭，整夜哭，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这不是靠哭能解决的问题。说过哭也不行，是洗不掉罪的，无论怎样哭也不能洗掉丝毫的罪。被判处死的死刑囚犯哭上几天几夜，缠着人求救就能得到宽恕吗？那不是靠哭能解决的。哭一场之后心里舒服一点，就觉得那是得到上帝的原谅，不是的。靠哭是不行，是洗不掉罪的，哭也不行的，努力也不行，言行干净善良也不能使人重生。靠努力也不行，言行干净善良也不能使人重生，靠忍耐也不行。那么无论天有多冷有多热，挨多骂，都去教会去几十年，一直到教会就行吗？我这么热心的去教会，上帝让我下地狱呢？靠人那也不行，可质疑的罪人怎能不死呢？我们以什么方法也不行的，要知道这一点。耶稣降世之前，上帝先把律法给了以色列民族。律法是圣洁的，上帝给予人的，叫人活得善良，那是诫命。那律法是代表就是十诫命。我是从上初中一年级的开始去上教会，星期天到教会，牧师理所当然教读十诫命，每周日都反复，并且强调人遵守十诫，认为这是上帝的诫命，所以当然遵守。可是在学习马太福音五章时，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喇叭的难免会受审判。以前对以色列第六条的诫命就是不可杀人，你们听见了，杀人会向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即使没有杀人，只是动怒的人也会受审判的。凡是骂魔力的会进入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古人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奸淫了。即使没有用身体犯奸淫，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或是女人看见男人动了淫念的，那人心里就已经犯了奸淫。说不可贪心，可是贪婪的欲望自己就出来，已经用心犯了罪了。
人怎么能够守律法呢？请找罗马书七章。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供应良善的。这里说，律法是圣洁，供应良善的，就是在命令让人活得圣洁，供应良善。因为上帝是圣洁，供应良善的，所以律法是在命令人要像上帝一样圣洁，活得公义良善。如果我们能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就可以说他是个像上帝一样圣洁的人，像上帝一样公义良善的人。可是问题是，人是在罪中出生，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坏到极处，心思、想法、话语、行动、生活的全部都是罪。这样的罪人怎么可能过圣洁良善的生活呢？这样的罪人能够变得圣洁公义吗？要是把人比喻成树的话，就是坏树，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如果荆棘树上结葡萄，或者让它今年结无花果、结苹果，那么荆棘就能结出好果子吗？接受十诫的摩西是过杀过人的，摩西曾杀过人，他接受十诫命后，在旷野生活中，摩西又在上帝面前犯了罪，他因此没有能进迦南地。有谁能遵守律法呢？看罗马书七章一节十八节，一起念一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因是行出来的不得我。我知道在我肉体里没有良善，只有比万物更诡诈极坏的心。所以只有想要行善的心，没有真正去行善。有这个愿望，知道善是好的，希望能遵守那良善的律法，可是却做不到良善圣洁的律法。知道恶是不好的，也不想犯罪，但是恶不自觉的出来，不是吗？不想贪心，但贪心自然自动的出来。不想憎恨，憎恨却自己冒出来，在不知不觉中就说出谎话来，时常而误会的事，什么恶事都能想出来，不知不觉就动发怒。这里面是没有良善的，所以说想行善行不出，切不自愿的去行恶。上帝知道这一切，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上帝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也知道我们是坏树。如果有人期待着在坏树上结好果子，那就那个人是不对的，不是吗？上帝虽然给了人律法，但是上帝知道没有人能遵守，也不指望有人遵守律法。那么为什么要给人谁都无法遵守的律法呢？就算定再好的律法，如果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律法的话，那就算不了是好律法。为什么给人无法遵守的法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因此上帝给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人去守。有人会说，既然敢说这样的话，明明说让人遵守，你怎么能说那样的为人？是的，虽然是让人守，可是目的却不是为人叫人遵守。虽然让人去守，但是给人律法的另外有目的。请看罗马书三章，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一起念一下。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为什么给人律法呢？是要塞住所有人的嘴，好叫人不能说自己是无罪的。违反法律就是罪，严格来说，拿着十诫一个一个的对照，就会发现没有一个做到了。心里犯了罪，说的话也是罪，行动也是罪。所以在律法面前就闭上嘴，不能说自己是无罪的。有一个人开车不小心发生了车祸，司机二人都说是你错，互相吵着说是对方的错，我没有错，我没罪。其实不必打架，过一会儿警察就会来调查现场，准确的用科学方法来调查，就知道哪个车做错了，哪个车没做错，然后做出依法判决，以后就闭上嘴，不说没罪了。有的人犯了罪被抓起来，反倒说我有什么罪？哪有这样的法？哪有抓无罪人呢？对，有这样的法。问他，你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吗？依法调查后，真相大白了，就说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就算你不知道，那也是罪。你能说我拿自己的车随便开，关你什么事？也不管红灯还是黄灯，往左开还是往右开？那当然不行了，因为有交通法规。如果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话，他犯的罪马上就会发现。有人酒后开车被抓住了，他敢说喂，喝没喝酒管你着手，管你着我吗？我不知道有酒后不能开车的法，这么说能解决问题吗？偶尔有犯了罪的人被抓到警察院，记者在门口拿着麦克风问他，这位告官，听说你收了很多礼吧？我只收了一点礼物，没有受贿赂，法律会判决的，法律当然会判决。依法进行调查之后，所犯的罪真相大白了，他还该说大话吗？若是依法查出罪行的话，就得闭嘴了。进行依法判决之后，就要做受罚的准备。律法是要塞住个人的罪，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这样的罪人在律法面前还能有什么借口呢？能说没罪吗？律法是塞住所有人的嘴，叫每个人都知道世上的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叫他们都知道。看二十节，一起念。所以凡有邪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没有因行律法、遵守律法而能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犯了罪的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守律法而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么为什么给人律法呢？是为了让人知罪。去医院看病，首先要进行调查，确诊之后知道了那个人有什么病，才能做理疗或是动手术等等，进行各种治疗做体验，是为了进行治疗才做的。如果只有做的体检而不能治疗的话，就没用的。律法就好像在上帝面前给我们灵魂做检查一下，看看我们心理状态如何，处在什么运营中。要是没有镜子，就看不见自己长得什么样，脸上有什么脏东西也不会知道的。一照镜子就能看见脸上有脏东西，知道了就会去洗干净。立法就好像是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照镜子，上帝是圣洁的，我是肮脏的，上帝是善良的，我却是恶的，上帝是公义的，在我里面却满是不义和罪恶。这样在上帝面前照镜子，就知道自己的罪，让我们知罪。镜子可以让我们知道脸上的脏东西，但不能替我们洗掉它。律法是让我们知罪，除此之外别无他用，不能赦免我们的罪，也不能使我们变得善良。我们用世诫命来一个一个的对照，就可以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遵守任何一个，全都违反了。请看加拉太书三章，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不是很奇怪的话吗？行律法为本的人，就是努力要守律法的人。若是说努力遵行律法的人有福了，就很容易理解了。以行律法为本的人都要受咒诅，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如果能够遵守律法，怎么可能被受咒诅呢？不过是心里想遵守，却无力去守，所以才受咒诅。行律法的人有奖赏，违反的人却被咒诅。律法的咒诅，罪的代价是死，是死亡，不仅是肉身的死亡，还要到上帝面前受审判，进入第二次的死。罪的工价是死，是指第二次的死的地狱。假如有人遵守了全部律法，那他能不能进天国呢？假如有人能一条也不犯，全都守了，他当然进天国了。遵守了律法就是说他没有罪，没有罪的人怎么会下地狱呢？那个人是不需要耶稣，没有罪怎么信耶稣呢？没有罪的人不需要耶稣的。耶稣说过，我不是来召义人，没有无罪的义人，没有时常行善的不犯的义人。正因为一个也没有，如果有遵守律法一点罪也没有的义人的话，那个人是不需要耶稣，义人是不需要得救的。 不会下地狱的人怎么会需要拯救呢？问题是没有一个义人，能够遵守律法的人一个也没有。无力遵守律法却想遵守，到上帝面前那个人结果是灭亡。想遵守律法得遵守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有的不守，有时候活得善良，有时候活得不好，爱这些人恨那些人，那样是不行的。应该哪一条都不犯，一次都不犯。所以这里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一切事就是说一条也不能犯，在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一次也不能犯，不常照着律法去行的，就是被咒诅的。雅各书二章十节里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纵条。其实在这里说的是毫无可能性的。谁能遵守全部律法呢？谁能够遵守十诫命条里的九条，只犯其中的一条吗？不能的。这里说的是，就算是守了九条也是一样，凡遵守全律法的只犯了一条，就跟犯了纵条人一样。为什么？假如这有十个环儿互相套着，把这个十个杯环儿比成十诫的话，最上面环儿挂在天国，人在下面挂着往上爬，掉下去就会掉地狱下地狱。那么环儿断几个会下地狱呢？断一个也掉下去，断十个也掉下去，同样的掉下去。罪的代价是什么？死。重罪的代价是死，轻罪的代价也是死。被手枪打死，被炮弹炸死，或者被原子弹炸得粉碎而死，都是同样的死。耶稣说过，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因动怒而受审判，因骂愚蠢而下地狱的，跟打死100个人而下地狱的都一样会下地狱。当然在地狱里所受的刑罚是不一样。启示录20章里，死人来到上帝面前，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后被扔进火湖，干脆不用审判，直接把该下地狱的人全都扔进去得了。为什么一个人下地狱就再给扔进火湖呢？人在地狱里受的刑罚是不一样的。杀人的人、犯奸淫的人、偷盗的人、诈骗的人、违背父母的人、干坏事的人，按着自己所犯的罪而受永远的刑罚。但是不管是犯重罪还是轻罪，同样都是下地狱。有能够因遵行律法而上上帝面前的人没有。问，您信耶稣吗？我答，对，我是执事。你有信心上天国吗？哎，还不够充足，信心不够充足，我没有自信。他想要好好地信却不行。这个人虽然信，但是没有信心进天国，因为不够充足。分析一下他说的不够充足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耶稣的功劳不够让他进天国呢，还是说自己的功劳不够呢？是在说他自己的功劳不够。听说别人都去参加凌晨祷告，我却因为自己懒而没去，还听说一定要守礼拜日。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学的，每礼拜日都好好的守，就等于攀登进天国天梯。因此若是中间落下几个电梯的，这就上不去了，落下几节就有困难了。要好好的守礼拜日，但是做买卖的人忙着做生意，就只好落下几次。还说事业捐献一定要交，而我却吝啬没有交。而且在生活中偶尔会说谎话， 虽然信，但还是很多不足，不能照着话语生活，还有很多不足。不足的意思是说，不足，有是有，不是一点也没有。假如说打100分进天国的，那么我却只有15分。这15分也是在复兴会的时候，在做彻夜的祷告，做凌晨祷告，热心的祷告，还特别捐献，这样才占了15分。可是夏天卖西瓜的时候被解了10分，哎呀，然后到秋天的复兴会时又热心的祷告，声嘶力竭的唱赞美词，自认为得了很多恩惠，又得了14分。可是冬天卖烤红薯时又解了8分，哎呀，真是不足啊，每次都是这样重复。那当然不足了，不足到充分能够下地狱的程度。他还以为不足是谦虚的表现，那其实是骄傲。你以为我们的功劳能为我们进天国加一分吗？我们在进天国的功劳上只能打0分。圣经里说，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无论有多善良公义，想靠这些上上帝那里去，就像披着脏麻布到上帝面前一样。上天国时我们的功劳是0分，下地狱得打几分呢？打满分。想要下地狱，不要多犯罪，有充分的资格下地狱，老老实实的待着就能自动下地狱。可是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努力的时候就能去天国，过得不好的时候就不能去。他是在耶稣还是在信自己？是在信自己。那个人是根本就不信的人，他搞错了。圣经里说，当信主耶稣就能够得救。他觉得光靠信是不行的，信了好几年也没有自信去天国，所以说关心是不行的，应该在前面上好好的，要好好的信，要好好的信主耶稣就能得救。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吗？问一个人，你母亲在世吗？是的，还活着。你相信她是你的亲妈妈吗？我信她是我的亲妈妈，我长得像妈妈一样，她是我的亲妈妈。那么从今开始要努力的信他是你的亲妈妈，努力的信。他能说我要去努力的信，有这样的话吗？信就是信，干嘛要努力的信呢？你相信这是表吗？信的意思是承认事实，这不是别的，就是一块表。嗯，没错。各位相信这是表吗？努力的去信吧。光信是不行的，要努力的信。难道我疯了，干嘛努力的信？不知这里有没有语文老师，在信前面不能加努力两个字。好好的信，努力的信，这都是自相矛盾的。那为什么要加上努力和好好的呢？信是指信耶稣，后面加好好和努力是指加上自己的功劳。他们觉得靠耶稣的功劳50%，再加上自己的努力50%，这才能进天国。耶稣的功劳占50%，我自己的50%却做不好，加起来应该打100分，那总做不到，结果就去不了。如果加上我的功劳，那怕加1分就等于是那耶稣的功劳减为99分，当然去不了天国。应该把我的功劳变成0。加拉太书5:4，加拉太书5:4，一起念。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坠落的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说，要守律法称义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的。这会很奇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指信的人还是指不信的人呢？就是指那些要好好的信的人。在不信的人里，哪有要努力守律法称义的啊？没有吧。如果说成那些信的要守律法而热心行事的人，要靠努力守律法而称义的人会受大赏赐，这么说才像是前后对应。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就是地狱。这话不是很奇怪吗？如果说凶恶的、杀人的、奸淫的、偷盗的、行一切恶的都会下地狱，这样才能让人了解。可是上一辈子教会努力遵守律法，向上帝有热心，就是这么做，还有人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那不是很奇怪？这也是事实。在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的宗教家们，祭司长、律法师、法利赛人、文士，现在上教会的人，就算再热心，也赶不上以前的祭司长、律法师。他们真的为了遵守律法而按着律法的数目做成穗子挂在衣服上，把律法贴在墙上，背诵律法，努力的遵守律法。他们不犯杀人、奸淫、偷盗、诈骗这样的罪，他们救济穷人，做很长的祷告，敬虔的生活。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出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杀死了耶稣。该知道现在也有自称母父信徒的人，从刚一出生就是基督徒，上几十年的教会，礼拜日从没有落一次，热心的祷告，想要努力按上帝的话语而活，但他们没有在心里接受基督，也没有重生，还认为上帝在万事前就被拣选了他们，以为从去教会那天起就有了上天国的自信。他们不深刻的考虑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有很多去一辈子教会热心侍奉最后下地狱的人。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话，要靠律法称义的人，在要努力遵守上帝的话语的人中，有很多人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为什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里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就是说，如果人能靠守律法的义和善行进天国的话，耶稣就是白白的死在十字架了。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两个问题，说有一种人生平做尽了凶恶的事，犯了很多罪，最后下地狱；另有一种人是去一辈子教会，想要过敬虔的生活，遵守律法，要努力的活着良善点，结局却是下地狱。有不信而下地狱，也有一辈子努力的去信然后下地狱的人。这话是不是有点怪？可是这也是事实，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在上帝面前称义， 魔鬼呢，要让人犯罪、堕落，为了让人无法从中解脱出来，总是在使人在罪中越陷越深的事。魔鬼在不信上帝的人心里总是说，在给他说，喂喂喂，哪来的上帝啊？说上帝创造了天地，这个世界是自然形成的，还说什么人有灵魂？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猿猴进化而来的吗？因为人是动物进化成的人，所以管人叫高等动物，只稍微高等一点动物，所以就像动物一样的生活就行了。哪来的灵魂？哪来的天国和地狱？那都是没事干的人编出来的话，不要想那些令人头痛的问题。人在这个世上活头，死了就算了，所以趁着在活的时候要尽快的享受随心所欲的生活，喝了再喝，吃也天凉，喝了到后再吐出来，疯狂的做啊，到后面再吐出来，疯狂的作乐。什么上帝，什么灵魂，死后的世界根本就没有想去，一直到死，然后一脚踢进地狱里就行了。知道魔鬼会对信耶稣的人说什么呢？你信耶稣吗？我要信。他不会劝动那些以下决心去信的人，你信吧，并且叫人努力去信。魔鬼不会害怕人去教会的，为什么？在教会那个时代，耶路撒冷圣殿里的人们守安息日，交纳十一捐，向上帝祈祷而进食，魔鬼进入他们的心里，完全占领了最重要的位置，在那里工作，在那些祭司长和律法师心里工作。所以耶稣说，那些祭司长和律法师们，这蛇类毒蛇之种，为什么？因为魔鬼在他们里面工作。你以为魔鬼只在那些强盗小偷里面工作吗？在那些看似圣洁的宗教家心里面装成天使的样子，连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的仆人把自己装成仁义的差役，装成基督的差役。上帝有工人，魔鬼有个工人。圣经里说，魔鬼的工人会装成基督的工人，基督的使徒装成仁义的工人。你们以为只有叫犯罪的魔鬼吗？其实还有叫人活得善良的魔鬼。他会说去教会吧，去参加凌晨祷告，好好守礼拜日，多多交钱，建多多的教堂，多多的立牧师，过敬虔的礼拜，唱诗班，像天使一样的演唱吧。魔鬼一点也不怕，只会说，只是不要得救，不要费神去想重生。他会把救恩的话藏起来，把重生的话藏起来，就算去一辈子教会，敬虔的祷告，做庄严的礼拜，只要得不到重生就可以下地狱，所以把它藏起来不就行了吗？不管怎样，只要把它送到地狱就行了，这是事实的。所以只要一说要得救要重生，魔鬼就害怕，赶紧说不要听那些话，然后把塞住耳朵。现在说什么得救啊，你早老以前就已经得救了，不用去了解重生。你是万事以前就被拣选了？什么万事以前？圣经里说从万事被拣选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是在长老会中长大，在长老会的神学院里学习了预定论。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上帝没有预定任何一个人下地狱，不希望任何人灭亡，愿意万人得救，得不得救责任在自己。无论是谁，只要信就得救，无论是谁，不信就是灭亡。 但是有人却说，在创世以前就被上帝拣选了，自动的进天堂，没有拣选的自动的下地狱吗？却没有这样的事，那是大大的错误。可是却有人没有重生确信就确定自己预定论，认为自己在创世以前就拣选，就是算这样坚信预定论，应该知道是如果没有获得重生，照样受下地狱的。魔鬼会用那些虚假的教条来诱导人说，只要有金钱的外表就可以进天国。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永远看不见。我们若不振作精神，说不定就会被哪个鬼叼走，说到教会能去天国，那不，绝对不是的。去一辈子教会的人，也有很多人会下地狱，不是说所有叫主啊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国。有人问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想要进天国的人很多，但是不能进去的人比去的人多得多。少数的民呐，不要惧怕，父喜悦将他的国赐给你们。得以进天国的人数是不多的，是少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光男人就是600,000，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是为了进给他们迦南地，但是在那600,000人里面只有2个人进去了，约书亚和加勒，剩下的599,998人都死在旷野上。哥林多书前书10章里，上帝不喜欢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上帝不会因人数多就承认，就算有再多，假的还是假的。现在是20世纪基督教全盛时代，有很多教堂，也有很多教徒，很有牧师，做礼拜的仪式很敬虔，新潮庄严，一切都很出色，很热心，还有很多钱。20世纪基督教的全盛时代，可是大家知道吗？在这个时代，想遇见真正得救的人是很难的。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信得很好，可是去了解每个人的内心，看他们怎么信，却是塔糊涂。关于自己得救的问题，得自己在上帝面前解决。看罗马书10章，罗马书十章2节3节，一起念一下。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里说他们向上帝有热心，假如上帝在这里，这边有一个人热心的侍奉上帝，虽然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就是说虽然有热心，却有一个不知道一点，不知道什么呢？他不知道上帝的意，这是上帝的意，不知道上帝的意而想要立自己的意，这个人对上帝热心就是为了自己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这样热心的去做，这上帝的意呢，所以就不会服从上帝的意了。大家知道上帝的意是什么吗？我们向上帝有热心的去遵守律法，想过善良的生活，要努力侍奉上帝，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意，是人的意。这里不是说没有人能靠自己的意去上帝那里吗？ 凡有血气的没有能靠律法称义的，说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你能用你的义向上帝献上什么呢？上帝是不会接受的。可是这个人呢，却一直热心的去做，因为凭着那个人的意识不能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呢，为了这个罪人准备了一条通往上帝的路，是上帝给准备的，这就是上帝的义。只有靠着上帝的义才能到上帝面前，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义，以为是靠自己的热心和自己的义才去这样热心的去做，所以不会服从上帝的意了。这个人虽然向上帝有热心努力的去做，但却不会服从上帝的意，就是说他不领受上帝的意。这个人热心去哪儿呢？去地狱。应该也知道这一点。那么能够确实的肯定，靠我们的意，我们的热心守律法的行为，靠任何的努力都逃脱不了审判和灭亡，也不到不了上帝的面前。就好像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一样，掉到大海中间，他死亡的概率是100%，他怎么能活呢？只等死。他靠哭能行吗？凭心地善良就能活吗？有钱能活吗？只能等死。这个人能够活命的方法是，若是有人来救他就能活，或是用直升机飞机来救他，或是开船来，或是来游泳来，反正必须要有第三者去救才能活，要是没有去救就得死。我们现在落在罪里，正往下飘，就好像有个人落水了，正顺流而下，下面有瀑布，若掉下来就会死，在掉下去之前要有人来救他。我们陷在罪里，正顺流而下，飘往地狱，若是死了就肯定会下受审判下地狱的，所以必须在死前要被拯救，借着上帝的爱、上帝的恩惠和能力，只要靠上帝的能力会拯救的。上帝如果救我就能活，上帝如果不救我就是灭亡，这就是拯救。提摩太前书一章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一章15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一起念一下。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基督耶稣来到这世上为要拯救罪人，这个是罪人。这罪人是谁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现在不必替别人担心，说是来拯救罪人，就是说来拯救我。罪人就是该下地狱的人的代名词，因为我是罪人，要受审判灭亡的命运，所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献出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帝爱世人，就是爱这世界上的罪人。上帝对世上的一个人和地球上的60亿的人都是相同的爱，知道吗？诗篇147篇4节里说，上帝数点星宿的数目，这宇宙里有多少星星？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说天上的星星多如海里的沙子，而上帝却能数点众星的数目，并称他们的名，能够想象吗？马太福音10章里说， 就是我们的头发也都被上帝数点过，上帝没有不知道的事。上帝不仅是爱世人，也不仅知道这地球上60亿的人，全世界之事，从这世界的开始到结束，在过去的历史中的人和将来要出生的人，把这些人全部包括统称为全世界，知道吗？上帝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上帝爱整个世界，这对世界的范畴我们应该如此去想，不是指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人。从地理上来讲的话，地级，从时间来讲的话，到世界历史的结束，包括出生在这时间里的我和大家，上帝如此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献了出来，就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想耶稣也会来拯救的，因为他的爱有那么大，献出独生子，目的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罪人是必然灭亡的，上帝愿意叫罪人得到永生，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和来拯救我们是一个意思。耶稣基督来，为了拯救来世，是为了当我们拯救我们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假如现在我掉在水里，快淹死了，有一个人正来救我，那掉在水里的应该怎么做？没什么可做的，不用哭，因为人正来要救我，也别用力，因用力的话容易沉下去，只要静静的等，不管那个人要怎么救我，只要看着就行了。那个人如果有能力救我，我就能活，那个人没有能力救我，我就死的死，生死完全在于他。从现在开始只是由耶稣来做，我们能够做的什么都没有。耶稣是怎样拯救我们的呢？我们只要看看就行了。在距今2000年前，公元2000年，就是说耶稣降世到现在有2000年了，约2000年前耶稣来到了这个世上来拯救罪人，结束了33年的一生，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然后在40天里显现给人看，给很多人看，复活40天后，在很多人的注目下升天了，在耶路撒冷前面东边的橄榄山上，耶稣在那里升天，并应许在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才会再来。这福音如今已传到我们这里了。耶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罪人，死后复活升天，他是完成了拯救的事才走的呢，还是没有完成拯救的事呢？他是完成了以后才走的，完成了。约翰福音19:30里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成了，都完成了，而且把完成的事实让人确认之后才走的。他已完成了拯救罪人的事，那为什么还没有得救的人呢？为什么没得救？为什么没得救呢？是因为不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没得救，是已经完成的事，完成了拯救的事。赞美诗里说，靠哭也不行，努力也不行，忍耐也不行，到最后说靠信就能行。我们信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才去信。假如出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它，就会出大的事情，靠我的力量是根本解决不了的话，这时有个人能解决它，出现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说你只要信我就行了，我给你解决，交给我吧，那个有多好啊！我相信您，就拜托您了，全交给您了，就放心了。 那个人最后都给解决了。信的意思是托付、拜托、依靠，全都交付、拜托给上帝，上帝都会解决的。靠苦也不行，努力也不行，忍耐也不行，不行都不行，靠信就能行。因为做不到，所以才会去信。我如果能做，干嘛去信呢？靠信就能行，只相信救主耶稣基督，只信耶稣，不要添加别的东西，只要信救主耶稣。怎么信？靠主完成的诗，以前赞美的诗这么唱的，现在这不到随改了，依靠主的恩惠，虽然是对的，但有很多人误解恩惠这个词，认为自己情绪好一点就也算得到了恩惠。这里说是已经完成的事，耶稣所完成的事，他来是为了要拯救人，并且完成了这事。只要依靠主完成的事，只要到主那里，就会得到永生，就会得到永生的。所以信耶稣指的是相信耶稣所做的事，只要去相信，那就是得救。那么为什么有信耶稣却没有得救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得救？他们虽然信耶稣，却不相信耶稣所做的事，而是自己要想去做，做好了就觉得能去，做不好就觉得不能，那是信自己。信耶稣说靠我自己是做不到，靠苦也不行，靠努力也不行，无可奈何，我必须得下地狱，耶稣替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这些具体的内容圣经里所记载，看约翰一书三章，新约圣经后面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一起念一下。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主就是耶稣，耶稣来到世上要除掉我们的罪，为要拯救罪人而来。这句话说的简单一点，具体一些，就是为要除掉人的罪孽而来。因为受审判是因为由于罪，下地狱也是由于罪。如果罪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理由受审判下地狱了。为要拯救罪人而来的意思就是为要除掉人的罪孽而来。可是人不能靠自己来除掉罪，靠苦也不行，靠钱财也不行，用什么办法都不行，就算以后做好事也不能把过去的罪一笔勾销。罪的代价就是第二次的死亡地狱。耶稣来到世上是为要除掉我们的罪孽，为要除掉我们的罪孽。怎么才能除掉罪孽呢？因为罪的代价是死，所以必须要死。所以无罪的耶稣，在他是没有罪的，就是说没有罪的耶稣是来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来世上的目的是要替我们死。罪的代价是死，这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里是绝对不会容纳罪的，是必要实行审判，是要灭亡的。但是另一面却存在着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不希望有任何人灭亡，这就是上帝的爱。如果上帝只有公义的话，那我们一个人也都不会得救，都是下地狱的，审判后会送入地狱的。如果上帝没有公义，只有爱的话，就会使所有的人得救进天国，耶稣就没有必要再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上帝的公义和爱都是完全的，任何一样都不能有什么矛盾。假如上帝用公义审判我们以后都送入地狱的话，上帝的爱就会破灭，不是吗？ 因为上帝是充满爱的上帝，所以就毫无条件的宽恕人，使人得救的话，上帝的公义就会藐视，上帝的公义和爱必须没有矛盾的实现。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犯了罪，到审判官那里受审判，凑巧的是，那个审判官是父亲，这个罪犯是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官司将会怎么样的？很多人关心这场官司将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审判官和罪犯，父亲和儿子，审判开始了。审判官问被告的姓名是什么，那个罪犯一看是自己的父亲，就说爸是我。假如这个审判官说原来是我的儿子爸，哎，这场审判还能进行下去吗？假如你虽然犯了大罪，但因为是我的儿子，所以宣判无罪释放，那么在场的人是会鼓掌吗？还是会喊打死那个审判官呢？从那天起，他讲的公义名声就会消失了，人们都还要打死他。犯罪说爸是我，审判官却回答请被告只回答我的提问。在法庭上，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是行不通的，仅仅是审判官和罪犯的关系，所以审判官说被告要只回答我的提问，姓名是什么？我叫李某某。被告有没有犯如下的罪行？是的，犯了。那么依照刑法第几条，被告被判处10年徒刑，否则缴纳100万元就释放。砰砰砰，下了这段判决，充分做了依法判决，人们为他鼓掌，这是真正的裁判官，实现了他的公义，一点也没有留情面。审判结束之后，他进了监狱。这个儿子要过10年的监禁生活，或者是交100万的罚金。因为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只好坐10年的牢房。裁判官这回以父亲的身份去见儿子了。这个孩子啊，你干嘛做出那么坏事，惹下那样的祸？爸爸真的对不起，我真的错了，爸爸对不起。父亲说不管怎么样你也是我的儿子，然后回家卖了房子，卖了地，卖了锅，卖了烧，全卖了，走，凑了100万，交了罚金，儿子得到了释放，实现了父亲的爱，实现了公义，也实现了爱，全都实现了。上帝说罪的代价是死，死后会有审判，下地狱。上帝已经做了宣言，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因为上帝是充满爱的，所以不希望任何照着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人灭亡。上帝用他的爱是怎么做的呢？好吧，我来代替你还。上帝立约要赎我们的罪，因此上帝立了一个新的法，就是允许替别人死的，必须要死。是的，代替别人死也可以。那么由谁来代替呢？罪人是无法代替罪人死的，他因为自己的罪就得下地狱，怎么能替别人死呢？因为在亚当里出生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代替别人而死的义人，所以上帝是这么做的，他允许以色列人用牲畜、羊、山羊、牛犊，用干净、健康、无瑕疵的那些牲畜来代替人的罪，献上赎罪祭。所以有为以色列人在一年的时间里所犯的罪而献祭的大赎罪日。除此以外，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把羊、山羊、牛犊牵来， 把罪背负在那些动物的身上，说：上帝啊，以色列人所犯的拜偶像的罪、杀人的罪、干淫奸淫的罪、偷盗的罪，这一切都由山羊背负，由羔羊来背负。所以杀了动物，流了动物的血，献了赎罪祭。有数万头的羊、山羊和牛犊，因为以色列的人罪牺牲而死。可是在新约希伯来书十章四节里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动物不能替人而死，动物的血也不能赎人的罪，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有个被判死刑的人，在执行的那天把家里养的狗领来，或者把自己骑的马牵来，说：让这动物代替我死吧。能照他说的去处死这动物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动物的血断不能赎人的罪，这是当然的。可是上帝为什么允许献这样的祭呢？这不是真正的祭，而是所立的约。我欠一个人100万块钱，那个人现在来催我要还债，今天马上就得要还，可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再过3个月就能有100万元，到那时再还给他。他说不行，那时候你给不给我不一定，现在马上拿来，你不给我就不走。就在这放赖，这是该做的事，写下保证会按时还钱的保证书，保证金额是100万，保证到几号为止一定要还，然后盖上印章。这虽然不是金钱，但是却与钱等值，等于是100万块钱，银行保证答应。到什么时候会还？拿着这个可以买东西，也可以换成金钱。同样的，在耶稣来之前杀了羊和牛献祭，这不是真正的祭，而是在真正的祭来以前上帝向人立的约。所以这是实际上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发行这种灾券怎么能行呢？到了期限就要把钱存入银行。现在不要再杀动物献祭了，应该由无罪的人去死才行，却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是上帝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无罪的人，是谁呢？是上帝的独生子，以人的形象差到世上来，必须必出生在罪里，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也不能从天上直接掉下来，也不能从地上冒出来，那样谁还说是他是人呢？像人一样从女人的肚子生出来，可是却不能与男人有关，只有那样才能是不出于在罪里。说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是亚当的后代，父亲生了我，母亲养育了我，父亲生了我，母亲是从我在肚子里开始养育我的，父亲是种子，母亲是地，所以虽然是母亲生的，但却随父亲的姓，是因为由父亲生的我，所以我们都是男人的后代，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出生和男人没有关系。从亚当刚犯罪开始，在创世纪上章里写着上帝所立的约，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撒旦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只不过是伤了后脚跟的程度。女人的后裔是指由童女而生的耶稣，伤蛇的头是说打碎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上帝早在创世纪上章里所立了，所以在耶稣诞生的700年前，以赛亚7章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约定说要使童女怀孕生儿子。别以为上帝做不到，有的人说童女怎么能生孩子，话是这么说，她不是童女吧？天使向玛利亚童女玛利亚显现说： 玛利亚，你要生个儿子。玛利亚大吃一惊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能生孩子呢？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话不能实现的。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上帝的儿子。玛利亚是个虔诚的侍奉上帝的人，所以她没有说不行。在那个时代，若是童女怀孕就被用石头打死，但是她把性命托付交给上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还有一位和玛利亚订婚的虔诚的侍奉上帝的小伙子，名叫约瑟。他发现自己的未婚女肚子越来越大，就觉得很奇怪，跟自己毫无关系，就开始发愁，假如这事让别人知道了，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发了半天愁，正想要解除婚约的时候，又有天使显现了，说，约瑟，你的未婚妻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能力，难道还不能使一个童女怀孕吗？能够创造从无到有的上帝，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怎么能去信呢？上帝能做到，为了送一个没有罪的人来，使童女怀了一个儿子。所以耶稣没有生在罪里，我们从刚出生就是罪人，耶稣刚出生就是义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完全的遵守了律法，他成就了律法。约翰福音八章里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能找出罪来吗？没有任何人能找出耶稣的罪来，他是完全的义人。亚当代表全人类犯了罪，耶稣代表全人类行了义，只有这样，耶稣才有资格替我们去死。因此上帝送一个无罪的人来替我们而死，献上了赎罪祭。请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一起念一下。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好像羊离开牧人任性的逃跑一样，我们也离开了上帝，随着自己的贪欲，任意自己的性，犯罪了生活，这样一直走下去就是地狱。所以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随便的犯罪，这是我们的生活。可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是说由耶稣来担当了我们的罪，由他来背负。这句话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罪由耶稣来担当的那位是耶和华，是上帝，不是我把自己的罪托付给了主。我小时候一听复兴会讲师说要担当自己所有的罪，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这样才主才能把这些罪担走。可是大家想一想，自己所犯的罪能想起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千分之一呢？连万分之一都想不起来。没有人能够坦白自己犯下所有的罪，难道只有我坦白罪行上帝才知道吗？当然不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知道我们是罪人，知道我们将会犯什么罪，也知道因为罪我们的命运是下地狱的。正因为都知道，所以把我们所犯的罪都担当在耶稣的身上，是上帝这样做的，为了使我们拯救。上帝只有这个办法，上帝使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么本应该由我们来承担的咒诅、刑罚，都应该由耶稣来
承担，上帝就全部要归在他身上。看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是指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受了害了耶稣，我们的罪杀死了耶稣。上帝举起了审判的鞭子，如果打到我们身上的，我们就会下地狱的。可是上帝举起审判的鞭子，把应该打我们的身上的鞭子打在耶稣的身上。无罪的耶稣，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不受审判，避免了审判。这话是在耶稣出生700年前所记录的预言。耶稣来是为了应验这句话，代替我们把罪背负在身上，我们该受的咒诅和审判由耶稣替我们承受了那审判的鞭子，而是流的血赎了我们的罪。上帝立了这个约，在耶稣这个时代，最为残酷的刑罚是罗马所定的，把人活生生的钉在十字架上，公开处死。准备钉十字架的犯人，在处刑前一天，把他带去，脱去他的衣服，捆在柱子上。两个罗马军人用带铁钩的兽脚的鞭子抽打这个罪人。这个罪人有好几分叉，是专门打犯人的辫子，用他没命的抽打。因为是第二天就要处死的重犯，所以毫不留情的残酷的抽打，这样他全身的皮肉就会撕裂，浑身血乎模糊。有的人在受鞭打的时候因痛苦而死，也是受了那鞭打。耶稣为了替罪人承受羞辱、痛苦和残酷的刑罚来到了世上，为了应验这句话而来。请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一章29，一起念一下。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徒约翰是为了证明耶稣而被差遣来的，他指着耶稣对人说，看那。信耶稣的意思是通过圣经来看耶稣。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是上帝所准备的一只羔羊，是赎罪的祭物。他是背负世上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世人的罪孽。上帝把世上所有人的罪都担负在他的身上，整个世界所有罪人的罪，把罪担负在他身上。耶稣担走了这个罪，这些罪。那么在其中的我和大家的罪，他都带走了呢，还是没带走呢？我和大家的罪有没有包括在里面？当然都包括了。你认为带走了也好，认为没有带走也好，他确实已经带走了。不管你知不知道，信不信，这是上帝已经完成的事。在这世上，所有的人一个人也不落。我的罪，你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带走了。刚才唱诗班唱的赞美诗说，看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孽的羔羊， 我们所有的罪，主背负我的罪，主背负我的罪。那爱在我心里充满了喜悦，主背负我的罪，
把全世界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耶稣成了罪的包袱，他背负着那罪去哪儿呢？罪如果不通过审判是得不到解决的，他背负着罪被拉到刑场，全身因鞭打到处是伤痕，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挨着鞭打，时而昏倒，时而跌倒，带着骷髅地的刑场上。我在去年4月又一次去耶路撒冷，耶稣背负十字架走的通往的骷髅地的路。耶路撒冷可以看到耶稣背负十字架昏倒7次的做的记号，然后像一个最为悲惨的罪人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头上戴着荆棘冠，用荆棘做成的冠头压在耶稣的头上。罗马群人说，你不是王吗？应该戴上冠冕，然后就用荆棘做成头冠，一面戏弄，一面把头冠深深地压在耶稣的头额上。我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开车的司机把车停下来，指着路边的荆棘说，这荆棘就是耶稣所戴过的荆棘冠，同行的人都要折一只荆棘，我也要折。那荆棘和我国的荆棘长得差不多，但是却更尖更锋利，看起来就很可怕。我想折一只，因为不容易折，所以一用力只是轻轻地划到了手。就是用这种荆棘做成冠冕，深深地压在耶稣的头上。耶稣的脸上到处都血，耶稣那圣洁的手在那安慰可怜人、医治病人、给门徒洗脚的主的圣洁的手上钉了大的钉子。因为我们用手所犯的罪，耶稣的手被钉子钉了；因为我们用脚所犯的罪，耶稣的脚被钉子钉了；因为我们用头所犯的罪，耶稣的头上戴了的荆棘冠冕；因为我们用心所犯的罪，耶稣的胸口被枪扎；因为我们用身体犯了罪，耶稣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高高的挂在天地之间，是在上帝和人之间，那就是受审判的地方。所以圣经里说，耶稣必要高高的挂起来，在上帝和人之间。上帝上午9点被钉在十字架，下午4点离世了。6个小时的时间，耶稣在十字架上，双手双脚被撕裂，荆棘头冠深深的扎进额头里，在那里受着痛苦。在十字架上面的以色列人用手指着耶稣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能救活别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向他吐唾沫，摇着头指着他戏弄。如果受了羞辱，那么所受的痛苦就会加倍的，罪大恶极的人该受的羞辱和痛苦耶稣都承受了。根本就没有罪的耶稣，耶稣说过，没有人夺走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性命，也有权重新取回来。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代替死人死，因为只有罪人，只有耶稣替罪人承受羞辱和痛苦，才能拯救罪人，所以耶稣希望这么做。耶稣说成了以后低下头死了，因为前一天耶稣受了太多的鞭打，所以死得稍微早了些。罗马军人用枪扎了耶稣的肋，耶稣的心脏出了个洞，血和水都哗哗地流出来，十字架下面的血像河一样的流。假如我们当时站在十字架下面，会想什么呢？会这么看，额头深深地被荆棘冠冕
扎出血，双手又被撕裂，胸口被扎个大洞，十字架上血流成河，这么看着他，真惨呐、那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竟要这样惨死？犯了什么罪呀？圣经里说他是无罪的，什么罪呢？是因为谁的罪？正是因为我和大家的罪。在那十字架上悲惨的样子不是耶稣的样子，耶稣是没有理由那么死的，那么是谁的样子呢？就是我的样子，就是大家的样子。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就是那么的悲惨，耶稣死着本来是该我死的位置，我该受的咒诅，我该受的审判，我该受的刑罚，那羞辱和痛苦都加在耶稣的身上，上帝的独生子替我承受了。要想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多么悲惨的罪人，不用闭着眼睛想那些罪，只要想一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就是我们罪的样子。上帝绝对不会容忍罪行，上帝一定会审判罪的，一定会罪进行咒诅和刑罚的。我们所犯的罪和咒诅以及该受的刑罚都降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该受的刑罚降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应该死的那个位置，我们该受的审判，该我们永远失望的那个位置，由他替我而死了。那惊人的爱我不能忘记。彼得前书三章里十八节里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为了把该下地狱的罪人救出来带到天国去，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而死。请看哥林多后书五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一起念一下。原来基督受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这里的一人是指耶稣既替众人死，这里的众人有没有包括我和大家呢？这众人当中有没有包括我和大家呢？上帝都给包括在内。听了这些话，你认为有没有替自己死了的人呢？他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圣洁的上帝，他替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为一人死，不是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有谁会为罪人死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罗马书五章八节里所说的，这是上帝的爱替我们而死。可是人怎么能够替所有的人而死呢？圣经里说，在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是因人类的代表亚当一个人犯了罪，使我们都成为了罗马书五章十九节里说，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不顺从，因一个人不顺从，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这一人是指亚当，因一人的悖逆，因亚当违背了上帝的话语，在亚当成为罪人以后，在亚当里出生的所有的人都成了罪人。 所以我们在娘胎里就是罪人。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自己想要出来出生才出来的吗？而是稀里糊涂的就出生了。还有我们想要犯罪的吗？严格的讲，因为我们从刚一出世就是罪人，所以没有能力不犯罪，当然会犯罪。
假如上帝就这样的进行审判，把我们送入地狱的话，我们冤不冤枉？不知道冤不冤枉啊？当然冤枉了。如果这样下地狱的话，就要在地狱里拿一条白毛巾绑在头上抗议说，上帝啊，我们冤枉啊，怎么这样呢？怎么能因为亚当一个人使我们都成为罪人送入地狱呢？哪有这样的事？就会这样向上帝示威抗议的。但是上帝不会使我们冤枉，他是怎么做的呢？上帝早在立亚当为人类的代表时，也准备好了要派另一个人代表。上帝要把人类的命运完全改变过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说，末后的亚当，亚当是人的意思，首先的一个人亚当，末后的人亚当，耶稣也是人类的代表。所以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耶稣里面而行了审判，所以说所有的人都死了。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在亚当里成了罪人，我们还在不知不觉中都在耶稣里而死，那亚当的命运就到此结束。亚当犯的罪，原罪和我们所犯的罪，都在耶稣里彻底结束了。亚当的命运在亚当里成为罪人，犯下罪该下地狱的命运到此结束了。大家必须知道这一点，都结束了，不必追究说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上帝所成就的事。然后复活的耶稣成为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是罪人，第二个亚当是义人。第一个亚当的命运是在十字架上结束了，所以说义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么我们死没死呢？死了。什么时候？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上帝看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我们也死了。上帝把耶稣的死和我们的死当成一回事，所以对该死的罪人说，你已经死了。什么时候是在十字架上？我该受的审判也都受了，什么时候在十字架上？说该受的咒诅和审判已经结束了。那么请看，耶稣既然已经替我们死，替我们受了审判，我们是要受审判呢，还是不受审判呢？当然不用受了。假如耶稣受审判受咒诅而死，我也因罪受审判下地狱的话，那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算什么呢？耶稣没有白白的死，因耶稣的死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受审判了。把耶稣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换了过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一起念一下。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上帝使那无罪的，从未犯过罪的耶稣，上帝使那无罪的，从来没犯过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我们的罪，把所有的罪都带走了，在那里受了审判，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我们的罪由耶稣背负而受死，却把耶稣的义交给我们，让我们活。假如一人替另一个人而死的话，那另一个人要活，就把耶稣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换了过来。 耶稣替我们成为罪而死，却把他的义给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没有罪的义人，不用再受审判了。请看希伯来书一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一起立下，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最后一句话是成了，成了，用英语说就是 it's finished， 就是都成就了，完成了，还完了的意思。耶稣来是为了除掉罪，并且完成了这件事。只有死亡流血，罪才能得到赦免。所以耶稣的死流血成就了这一切。成就了什么呢？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说，他洗净了人的罪，洗净了人的罪，就是完成了洗净人的罪的事。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说死后复活升天了。假如一方向另一方交了税金，另一方就要给发票。耶稣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赎了我们的罪。复活就是赎了我们罪的证据。如果不完成赎罪的事，耶稣就不会复活。因为耶稣流血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被赎，耶稣的复活正是上帝接受了所献的祭的证据。复活之后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并把手的和肋旁的伤痕给他们看，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在以赛亚书五十章里说，罪人必不得平安。假如有一个人欠了很多债，根本就无法还清，也不能逃走，也不能死，正在日夜烦愁时，有一个好心的富翁来对他说，我已经替你还了债，并拿出还了债的证据，说你看罪已经还清了，那多好！复活的耶稣为你的罪，为你受害，为你们的罪而死，现在复活了，愿你们平安。是说，你们放心吧。复活以后的耶稣是保证人，升天的耶稣坐在高天上帝的宝座的右边，是说到上帝面前，我们的证人的身份活着，对上帝说：“请看，我为某某人、某某人为这些人而死，流了血，请看这些。”圣经里说，耶稣把这些给上帝看，并为我们祷告。上帝说：“好了，就满足了。”这圣经就是给我们的发票，是用耶稣的血盖了账的发票。相信耶稣。得到的证据有很多，得到的证据是什么？这圣经就是给我做证据的，这圣经就是证据。相信耶稣得到的证据有很多，问他得到的证据是什么，他说我到某个祈祷院做祷告的时候体验到了一种异象，好像什么东西发光，那就是证据吗？鬼神也能做到那些，那不是证据，这话语是才是证据。就算耳朵听不见什么声音，眼睛看不见什么证据，只要牢牢地抓住上帝的话语，这话语就是证据。他洗净了人的罪， 靠信就能得救，只要信救主耶稣所行的事。所行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洗清世人罪的事，这就是他所行的事。要在这里写上我的罪，洗清了我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就是使我们的罪变干净了。有这样的赞美词：我主的宝血，知道这首赞美诗吧？大家一起唱：我主的宝血是无比的干净，洗净了我的罪的足，正在呼唤着我。就唱到这吧。洗净了我的罪的主，是要洗净还是洗净了呢？是洗净了罪的主正在呼唤着我。这是说你若归回就赎你，还是因我救赎了你，你当归回，你当去信。不是因为人信了才得到救赎，信能算什么功劳呢？因为在信之前已经赦免了，获得了救赎，已经把罪洗净了，所以叫人放心的回来。还有这样的赞美词：那爱有多大，看见洗净我的宝血，那爱有多大，主耶稣是干净我们的主。耶稣是洁净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唱一下：主耶稣是干净我们的主，他的血使我们变得比血还白，他的血使我们变得比血还要白，变得比血还要白，是已经做完了的。比血还要白，比血还要白，主耶稣流的宝血使我已经变得洁白。领悟不了这歌词的人会唱：求主能让我变洁白。领悟了之后呢，就不是求主能让我变洁白，而是使我已经变得洁白了，这就是信了。他完成了洗净世人的罪孽的事。看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一起念一下。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耶稣降世以前，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在耶稣来之前是杀了羊和牛犊来献祭，这是在远处的盼望将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那和收灾券是一样的，灾券虽然不是钱，可是到了期就会 换成钱。杀了动物献祭是在远处盼望那将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这才是成为信。可是债券毕竟是债券，到了期限就要把钱存进去，不要再杀山羊和牛犊献祭了，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上帝的独生子像没有残疾的羔羊一样，只用自己的宝血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是永远赎罪的事，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只一次进入圣所，赎罪的意思是赦免了罪，
赎罪，赎罪，主耶稣赎了我的罪。
这是永远的赎罪，这里的永远在圣经里永远有两个意思，一种是把很长的历史称为永远，另一种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实际上永远这个词属于上帝的，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时间里，说永远是不会理解的。真正的永远是没有始没有终的，上帝是永远存在的，永存的上帝从这里开始了人类历史，一直延续下去。有一天当这历史结束的时候，上帝的历史就会继续下去。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这永远和永远之间的一部分而已。所以耶稣说成了然后才死，这是在说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永远赎罪的事是在上帝看来的，上帝是永远的。要知道我们在时间里生活，但是上帝是属于永远的。不要总把上帝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那当然不能了解了。有人会想，在2000多年前死的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么想当然理解不了了。上帝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上帝是在永恒里的，知道吗？在诗篇90篇里说，在上帝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千年在上帝看来，就像从12点到1点时的那一瞬间一样。上帝和时间是没有关联的。我们进了天国后，那里是没有钟表的，也没有日历。有人说，那我们去天国的时候要带一块劳力士手表去，拿去了也没用的，那里是没用时间的。进了天国没有时间的流逝，不会说我们进了天国啊，已经10周年了，来庆祝一下吧，不会有这样的事。不知道过去几千年还是几万年，进入到永远了。时间本身不是稳定的，时间的流逝是证明存在着事物的发展，或是着事物的衰退，是发生着变化的。在那一切都不会发生变化的完美的那个国度里，是不需要时间的，时间是停止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天国里是没有时间的，也没有过去和未来，进入那永远的世界。永存的上帝把这个世界开始到结束看成是一体，那永远的上帝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是说在上帝看来，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在耶稣出世以前，自人的罪也被赎了。耶稣若是不死，那么以前杀羊献祭的人都是白献了。所以在耶稣出世以前的人所犯的罪，耶稣降临以后一直到世界末日的人的罪都赎了。我们从出生以来在这个世上所犯的罪有没有被赎呢？旧约时代的人是信罪将要得赎，我们是信罪已经赎了。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所犯的罪耶稣已经赎了，在以后也有可犯错的错吧。这不是说以后可以随便犯罪，肉身活着的时候会有犯错的时候，以后犯的错呢将来怎么办呢？将来所犯的应该怎么办？也赦免了，将来的罪也赎了。是谁说的？要是说是李牧师说的，那就出大事了。这是圣经里说的，是上帝的话语，完成了永存赎罪的事。永远的上帝的，上帝是对圣经负责的。上帝说永远的赎罪，永远的赎罪是说一直到今天所犯的，现在将来以后一直到死所犯的罪都赎清了。如果不是永远赎罪的事，那就不行的，一点都不能留下，都赎清了，做了永远的赎罪的事。永远要说的是，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再次使我变洁净，只有耶稣的宝血。 我在1962年10月30日晚上8点在听这替希伯来书九章的话语时大吃了一惊。那时正是我知道自己没有重生，死后会下地狱，因此而烦愁的时候。因为有烦愁才能领悟，若是一点也不烦愁，那就不能领悟。在听这希伯来书九章话语时知道耶稣说成了，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现在也活在上帝的旁边为我做见证。听了这些话之后，我在心里小声地说，成了，我也成了，非常吃惊，我也成了，成了，不知道这是在做梦还是现实，再掐了自己一下，这不是梦，获得重生了。假如有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正在等着死刑的时候听到几号囚犯出来，这句话就是他死的日子，说只说金某某出来，哎呀今天我要死了。出去之后教官说，死囚金某某，你运气真的好，总统下令特赦令，所以要释放你。囚犯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你看这是总统的特赦令。一看，死囚金某某在巴以光复节特赦被释放，某某总统盖着总统的印章，让这个人这个死囚看了这个会想什么呢？这是不是乎梦呢？喊着我活了就往外跑，有人会抓他吗？当然不会抓了。可是就放释放了他，过几年后还是要死的，他那么高兴呢，何况是在永远下地狱里的罪人得到拯救呢？那么多么高兴啊，非常的高兴，活了。十字架，十字架，在我头一次看见时除去了我心中的痛苦，今天我醒了，眼睛明亮了，真的喜悦直到永远。以前我看过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讲台桌子上的十字架，十字架胸章，还看过很多的项链。虽然看过很多十字架，但是真正的十字架就在那一天看见了，十字架，为我死的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我头一次看见的时候除去我心中的痛苦，对罪、死亡和审判的恐惧消失了，今天我信了，眼睛明亮了，真正的喜悦到永远，不知道有多高兴。那天在回家的时候唱着赞美词，我把洗礼的一心除去，只有极为平安的心，洗礼所有的疑心除去了，用极为平安的心，用以确信，用羔羊耶稣的血得到救赎，得救赎，得救赎，得救赎，主耶稣赎了我的罪，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唱颂赞美主，用那主宝血的血赎救了，唱了又唱。当时虽然不知道那是得救重生，但是能肯定的一点就是主的宝血永远赎了我的罪。现在就算想去地狱也不能去了，去地狱也得要本钱才能去。下地狱的本钱是什么？是罪，有罪才能去。到今天所犯的罪，将来直到世界末日所犯的罪都永远赎了。不去地狱的话，那去哪里呢？那就是天国，去天国。后来学习了圣经才知道，这就是得救了吗？罪的赦免就是得救，又知道在领悟这些的时候不是重生了吗？后来又知道在领悟这些的时候，圣灵降临到我心里面，赎了我罪的主耶稣来到我心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圣经里，上帝的独生子替世人而死，所聊的宝血永远都赎了罪，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使人
吃惊的事实，
上帝用话语创造宇宙万物，现在也正在用话语治理着宇宙。
可是拯救我们的事，单靠话语是不行的，上帝也不能只用话语做成这事。
假如上帝仅仅用话语能拯救我们的话，为什么还要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呢？上帝是不会演戏的。独生子不是代替我们死了的话，我们是不能赎罪的。所以这是比创造宇宙万物更大的事，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事啊！这本圣经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惊人的事。其实以前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话，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了血，因为信耶稣而得恩惠，但是没有听过得救的这个词，说有这样的话。可是听说耶稣为我们而死，虽然很感激，但是心里面却不相信。为什么？虽然嘴里面说，但在心里会想，耶稣早在19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那时耶稣早已流光了，变干了，你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不能相信了。耶稣虽然死了，而我心里却仍然因罪而烦愁，想要去信却信不了，很奇怪。在座的各位怎么样？所以时常为罪而哭，为苦愁烦。我也参加管错凌晨祷告，过去不像现在这样有椅子，在农村都是炕，趴着跪着，每天凌晨都哭，通宵做祷告，还到山上把着岩石做祷告，都是因为罪。虽然耶稣已死在十字架上，而我却为罪而烦愁。可是在那一天我领悟了这句话语。我上神学院的时候读过50次新约圣经，30次旧约圣经。在读的时候真画了正字，所以知道自己读了几遍。读了那么多次就算了多了，有的人连一次都没有读完就从神学院毕业了。可是这段话语就是希伯来书9:12里的这话，却是头一次看见，真的很奇怪，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只一次进入圣所。以前也应该看过这段话，可是眼睛被什么挡住了，是在那天领悟的。有的人显耀自己读过很多圣经，其实那不叫读，把家里养的狗领来这样看给他，那只是看而已，不能算读，必须要领悟。主永远的赎了我们的罪，多好啊！10:10，希伯来书10:10一起念：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旨意去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凭这旨意，拯救我们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旨意去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得到了没有？得以成圣是说没有罪了。有的人用电脑查一下他的身份，会发现档案被乱七八糟的犯罪的记录都填满满，什么7次前科、15次前科的，是暴力、通奸、诈骗、伪造公文等等什么样的罪行。如果他还有那么厚脸皮怎么能活呢？干什么呢？但是总统特赦说把他的前科全都抹掉，在庆祝总统上任的时候取消了数万人的前科记录，上次在国庆节的时候也释放并抹消了很多犯人的前科，都抹去了，很了不起。上帝没有无条件的默认我们的罪，而是因为已经充分的为罪献出了代价，所以把前科都抹消了。
假如总统的特色是把一个人的前科都抹掉了，只要在电脑里插他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他的前科都会出来。把前科都抹掉了，查出他的身份后，在电脑里查一下，最后写着干净，没有一次犯罪的记录，干净，没有一次犯罪过记录。如果能这样的话，该多么高兴啊！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前科是密密麻麻的，可是耶稣用血都抹掉了。如果在上帝面前调查我们的前科记录，上面会写着什么呢？会写着干干净净的。这就是说得以成圣了，这在上帝面前就变得无罪了。那么只有我的罪被赦了吗？还大家的罪也都被永远赦了呢？有没有被赎呢？一直到今天所犯的，还有将来要犯的罪，有没有都被赎？都被赎了吧？信不信随你的便吧。看十章十二节，但基督卸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基督卸了一次永远的赎罪，是为了谁的罪呢？是为了我的罪，卸了一次永远的赎罪。永远的赎罪，如果不是永远的赎罪的话，就不能拯救人。卸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右边。那么请大家请我一起念一下这一段话，念的时候呢要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去念。我加我自己的名字，请不要跟着我的名字说。但基督为了罪卸了一次卸了永远的赎罪祭，但基督为吕约翰的罪卸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有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去？上帝不会说这是错的，会说对了。基督为张某某、金某某、朴某某、隋某某某某，为了我和大家的罪卸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然后就坐在神的右边，是在说这个。信耶稣就是信这个。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吧。在一个农村里，一位老奶奶做城里义事的时候，她儿媳妇替她担心，对她婆婆说：妈，今天做洗礼的时候，牧师要是问耶稣说为谁的罪死的呢？你得回答是为我的罪死的。婆婆说：我知道。于是到了老奶奶做洗礼的时候，牧师问老奶奶：耶稣为谁的罪死了呢？奶奶说：是为我儿媳妇的罪死了。是他儿媳妇说这么说的，儿媳妇不听他话，所以说是因为儿媳妇死的。好笑吧。讲一个更有意思的吧。问一个人：耶稣是为谁的罪而死的呢？他说：是为众人的罪而死的。又问：还为谁的罪而死了呢？他是为整个世界的人的罪而死了。然后又问他：那你的罪怎么样了呢？他说：我正为我的罪担心呢。就把他自己的罪落了。真奇怪啊。有十头猪到外面散步，回来之后怎么数都是九个，他总是没数他自己，算上他踩是十头。就像这个一样，直到耶稣带走了世人的罪，却把自己的抽出来。我因为自己的罪出了大问题，你的罪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要单抽出来你呢？你的罪被赦免，我的罪也被赎。主耶稣流的血赦了我的罪，在全世界的罪里面也包括了我的罪。信的就是这个，我的血，我的罪。看十四节，一起念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不仅是献一次祭 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叫永远成圣，永远完全，永远变得圣洁了，就是这个。看十七节、十八节，一起念一下。以后就说，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我再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赎了我的罪，不再纪念。这不是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而是因为已经为罪带出了代价，就不必要再纪念了。以赛亚四十节、四十章二节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稣的手中加倍受罚。是要欠一百万就还了两百万，欠一千万就还了两千万，充分有余的还了。耶稣的功劳要比我的罪大得多，充分有余。知道信是什么吗？是啊，是啊，上帝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流了血，我的罪被赦免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上帝的独生子替我而死，流了宝血，这难道不能赎罪吗？还有上帝说过不再纪念我的罪了，上帝的话就是真理，感谢上帝，信就是这个。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我不再纪念了罪和过犯，违反了上帝的法，上帝不再纪念了，这些已被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再没有赎罪的祭了。还需要赎罪祭吗？还得杀羊杀牛吗？耶稣还得再死一次啊？还要再加上自己的眼泪哭着求上帝赦免罪吗？还是要感谢接受上帝完全的事呢？只要去相信并欢喜，感谢罪的赦免的是上帝不希望为我们的罪发愁悲伤，而是希望我们去相信并欢喜，感谢罪的赦免的事。为罪发愁就不能犯罪了吗？其实犯的更多，说反正不干净的身体。如果我们去相信并欢喜，感谢罪是赦免的话，就能得胜有犯罪的力量。我们要存欢喜的心为主而生活。有一对夫妻信主，妻子领悟了福音，可是她丈夫却无论怎么给她讲都领悟不了。有一天早上，妻子在厨房做饭，丈夫在房间里哼哼赞美作诗的时候，渴望救主用十字架宝血赦免我的罪，然后把歌词忘了，罪愿罪责，老婆啊，我唱赞美诗的把歌词被忘了，下面的怎么唱？渴望救主用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的罪，下面是什么？就因为是这个你才没能得救，是什么？赦免了我罪的主圣名，我要去赞美。丈夫仔细听了听，渴望救主用主十字架宝血赦免了我的罪，赦免了我的罪的主圣名，赦免了我罪的啊！一下子就领悟了，赦免了我罪的主圣名，我要去赞美。以前他听过的话语，那时候确实的领悟了，不管怎样，只要领悟了就行了。可是要是唱成渴望救主用十字架的血就赦免我的罪，渴望赦免我的罪，渴望赦免我的罪，怎么总是渴望啊？然后会唱赦免了我罪的主圣名，我要去赞美，领悟这一点就行了。这多么简单呢？领悟了以后就会觉得太简单了。开灯很简单吧，爱迪生发明了电，通过发电厂发电
安装好设备，打开就可以了。如果不打开，一辈子也不会来电的，是吧？一开就亮了。信就像打开开关那么简单，这样电线是断开的，打开的时候就连接起来的。要怎样去信呢？主为世上的罪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再加上也赎了我的罪，那就是信，那就是打开开关了，很简单吧。再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一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一起念一下。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是要将蒙得赎吗？是得赎救了赎呢？借着这些得蒙救赎了，现在能够确实相信借着这些得赎的人请举手一下。阿们，感谢上帝。死也不信的人举一下手。可是也有人因为太突然了所以不能信，他会想，奇怪，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教会，也从来没有为罪求得赦免而做祷告，那也能被救赎了吗？对呀，也救赎了，怎么办？不是因为去教会做祷告才赦免，而是在我们还没有求的时候，上帝知道我们将会在罪里出生，在罪里生活而下掉狱，所以事先做好了。信就是这个。二章八节，一起念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救赎我们就是上帝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罪的赦免和得救是一个意思，一样的话，得救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相信罪的赦免，得到救恩，这就是上帝所赐的。大家都曾经受过礼物吧？收到礼物时是否很高兴啊？那礼物无论有多么贵重，收的人白白的收，送礼的人都付出了，这救恩的礼物是非常非常的贵重的。这是上帝的独生子流血而死的，用非常大的代价换来的，送给我们的。信就是领受人家送的礼物，我收了就是我的，如果人家怎么给我，如果不收的那就不是我的。上帝为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礼物，在信的时候就等于是领受，如果到死不接受，上帝就会取消，上帝就会收回去的。人并不是因为罪而多下地狱的，而是因为不信的罪才下地狱。信就是顺从，不信就是不顺从，信就是得救，不信就是灭亡，大家知道吗？这才是信，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我这一生唯一值得夸口的只有十字架。有人以为如果信仰过得好就可能上天堂，过不好就下地狱吗？绝对不是。没有信心担心，没有担心下地狱的，充分有资格进天国。可是因为不用担心下地狱了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吗？当然不行的。因为我太喜悦太感激了，所以要为救赎我的主而活，为主而死，用喜悦和感激的心照主上帝的旨意而活的。这就是信仰生活。今天时间占了很多，明天是礼拜天，明天早上再讲一下关于救恩福音的话语，所以大家明天早上来听讲话语。今天听完话语后确信之后，明天再听一次的话会更加的有确信的。今天如果还有疑心的话，明天听完后就会产生确信的。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我们的天父，真的感谢您，
我们出生在罪孽里，并且追随着堕落的肉身的欲望而活，是喝罪孽如水的悲惨的罪人，是应该在上帝面前受审判并且永远灭亡的罪人。但是在我们还不知道上帝的时候，上帝却先爱了我们，主耶稣代替了我们所应该要受的承受的咒诅和审判，主亲自所流的宝血永远地洗净了我们的罪，无条件地拯救了我们。这次又有很多的人醒悟了主的恩惠而得救，感谢主，让我们不会再受审判和咒诅，现在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将迎接我们到永远上帝的天国，感谢主。那些听完之后还有疑心的人，求主打开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能够确实的领悟这话，还有求主引导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亲戚邻居，让他们能够领悟主的恩惠而得救，恳切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时间也被主的恩惠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